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法语次法。今天我们要来继续为大家说明说，天人也修学佛法。天人呢，在天世间受用五欲乐，如果不是有听闻佛菩萨的教导而具足修天道啊，几乎都是被愚痴所迷惑了，放逸的受用天乐，一直到果报尽为止。天的果报即将结束，称为退天。也就是要退失天人的身份了。当时会出现五种死相，或者说五种衰相。以刀立天天子为例，每一位天子依据他生前所修的福业差别，有或多或少不等的天女眷属，少则一位，多则有百位以上。平时天子与天女犹如人间夫妻一般的互相爱恋喜乐。纵然天子拥有百位以上的天女，每一位天女呢，她都会觉得她在天子的眼里是唯一得到宠爱的。所以，每一位天女对她所归属的天子都充满着爱欲。但是，当这位天子果报将近，出现五种衰相了，所有的天女一点点的不舍都没有，马上气死这位平常一起游戏欢乐的天子。前往新生的天子处所，又对这位新的天子以爱欲心去娱乐游戏，五种衰相出现了，会让天女自然远离，因为天女所贪爱的天子外在相貌完全失去了。首先就是天子头上自然而有的美妙花纹突然枯萎变黄了；第二，天子的腋下出汗并且流出身体了；第三，天子所穿的天衣变成污垢油腻不清净；第四，天子抱得的身光自然变成暗淡了；第五，天子他平常做了这个惟妙宝贝床桌，忽然间他不爱热了，坐不住了。但是这位出现五衰相的天子呢，看见本来归属于他的所有天女背叛了自己，而前往其他天子处所。心中充满热闹，从天命中以后，由于当时嗔恚心以及嫉妒心的污浊境界，是他舍报时的所缘境界，因此呢，就退堕到三恶道去了。这位退天呢，为何看见天女背叛他，前往新的天子处所，产生那么大的苦恼呢？经中佛说：已于前世人中之时，邪行非礼，犯他妇女。以作善业生于天中，亲他欺故，见施恶业。如是善业之中，恶业成熟，是故为少恶业所不应作。若能奉持七种之戒，不缺不漏，则有余果。所以，因为这位天子啊，前一世在人间的时候，曾经造作邪淫的业，非礼侵犯系属于他人的妇女。由于造作善业的因缘，所以生在天世间。但是呢，他在前一世侵犯他人的妻眷，所以这一世在天世间舍报会遇见这样的恶业。这就是升天的善业之中有恶业成熟的例子。因此呢，纵使是微少的恶业都不应当造作。如果能够奉持不杀不盗不邪淫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语不绮语这七种戒，前后一致啊，常善于持戒，没有缺漏，天果报退了以后不会下堕的，还有其余善的果报可以去受生。因为在人间对三宝有清净性以后啊，如实受持不杀戒以及不盗戒，所造作的善业可以升到立天。由于没有受持不邪淫戒，所以造作善业也有造作为少邪淫恶业。会造作邪淫的恶业，通常啊都是欲贪烦恼比较出众，同时也不断的在爱欲的境界中熏习，所以啊，容易在境界中随着欲贪烦恼的扰乱啊，犯下邪淫的过失。一旦犯下邪淫的微小恶业，无论造作升天的善业多殊胜，都仅能升到刀立天，无法往上升到夜魔天。要升到夜魔天，必须受持不邪淫戒，并且没有违犯，才有这个具足的条件往生。升到夜魔天仍然有退的时节，因为升天还是不离生死的轮回啊，有生有死，这是必然的现象。只是 说用天福之乐与退天当时所承受的苦相比较啊，那些天福之乐真的犹如暂时而有的城堡，在瞬间突然消失，那么虚幻。夜魔天的天子善夜报尽的时候，他旁边的天女一样会离开他。退天子啊，也有五种退的相貌出现的。如果他如果走到莲花池，莲花池的花就不开花；他如果接近灵岩树木或者莲花池，那蜜蜂就会离开灵岩，也会离开莲花。他如果与天女一起游戏的时候，听到天女唱歌的声音，他会产生厌恶感，他就离开。他如果接近树林，所有树上的花都会枯萎。他要在自己游戏的宫殿游行，结果却不能够飞行。这些现象啊，使得退天子在夜魔天完全失去五欲乐的受用，有的只是苦恼，一方面知道自己即将退失天人的果报，一方面也不能弥补在天中尽情受乐的放逸行为。同时也因为没有生于人间的善业，无法回避即将投生三恶道的牲畜，具有恐怖畏惧以及即将到来的食苦，是种退天之苦。对刚刚升到天世间的天子来说，不能抗拒天福的五欲乐而沉迷其中，无法想象所有的受用它会在果报尽时破坏掉，天生也会退失也会死，所以总是放逸着迷恋着天福受用之乐，不知道放逸的过失将会导致下一生不能回到人间的灾祸了。因此啊，佛就说了，诸比丘，云何天中放逸破坏此天，自信行于放逸，放逸行天，其心爱乐触味色香而行放逸，不见老滞，不见破坏，不见退没，心不思维善业尽灭，不惜做法，不敬重佛及法众生，彼离善心行于放逸，佛出世时不见不知，心不生信。怎么说天中的放逸会破坏升天的天人呢？升天的自信啊，其实就是受用天福之乐啊。受用天福之乐与贪欲是相应的，所以尽情受用天乐的本质就是放逸。行放逸行的天人，他的心爱乐着种种牲畜，以及天须陀的味道，还有天世间的美妙色尘，种种花蛮林园的香气，在色声香味触中贪爱放逸受用。在放逸中不会见到五衰相的到来，不会见到所有的受用会被无常破坏，不会见到天生退了以后会下堕三恶道。天人的心不思维善业会随着果报受尽而消灭，所以不熏习不学习再继续造作善业的方法，不敬重佛以及清净解脱的佛法，还有依据佛法修道实证的三圣僧众，天人远离的善心，在天世间行放逸行，佛出现在人间时迷恋于天福之乐而不见不知啊，心中不生善心啊。佛陀这一段为座下诸比丘开示啊，说出了一个大家很少思维到的角度，也就是说友情他在人间对三宝升起清净性，受持五戒或者十善戒，所以造作善业来去升天，对不对？那是因为善心而造作善业所获得的果报，结果呢，在升天以后啊，却因为迷恋于天世间的五欲而放逸，放逸的结果呢，却把原本的善心破坏掉了。在天世间受报的期间，有佛出现于世间呢，却不会再对佛法僧升起敬重心，不再造作善业，果报尽了却下堕到三恶道。这样的结果，难道是在人间修善业求天福的时候不必先了解的吗？不必先做预做警觉的吗？佛陀接着就说到了，不畏尽智，衰祸尽智，食苦尽智，离别之苦尽智不远，天女弃舍，一切天舍心生进步，迷于境界如是而死，彼时相应或生地狱恶鬼畜生三恶之处，是故天人一切不应行于放逸啊。在天世间行放逸行的天人啊，等到即将退世的时候呢，部位的事情接近了，衰祸也接近了，食苦也接近了， 与诸多所爱乐的天国报离别之苦接近不远了，天理都弃舍而去了。一切天舍报时，心生惊怖，渴望着所爱乐的境界，却被破坏而不再相随，就这样在迷乱中死去。当时所相应的，或者升到地狱，或者升为恶鬼，或者升为畜生，这些善恶之处。因为这样啊，所以天人一切不应当在受天国报时行于放逸。天人在天世间的放逸行为，连身为那一天的天王也很难去制约的哦。因为欲界天的本质啊，都没有离开五欲的受用嘛，并且呢，在五欲的受用上都是自然而有哦。随着天人的福业差别而受用不同，但是一切都是自然而得，不需要像人间啊，你一定要去挣钱啊，然后才去购买取得。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目连尊者，他曾经在道义天看到天众受用天福时，深深的着迷在天乐上，心不得自在，不能思维善法的功德，不能思维放逸的过失啊。因此呢，他就向道义天天主四体还愿劝说：佛出现在世间难值难遇啊，你为何不要多多亲近佛陀，听闻领受正法？哎，四体还愿为了让目连尊者解除心中的疑惑，于是啊，派使者呼唤一位天子过来。结果反复三次的呼唤，那位天子都不过来。但是因为是天王的命令嘛，最后他不得已才过来。那四体还愿问他：哎，你为何呼唤半天却不过来啊？那位天子说：因为与天女啊一起玩乐游戏，染欲情重，难割难舍啊。但是您知道吗？那位天子的福只有一位天女啊，只有一种伎乐可以游戏啊，就这样自己娱乐到不能割舍啦，更何况当天晚的。所以四体还愿就向目连尊者说啊：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乐，以致娱乐不能自割啊，况作天王，种种宫殿，无数天女，天须陀时，自然百味，百千伎乐以致娱乐，四东望西，虽知佛事难遇，正法难闻，而以染乐贪福不得自在，知可如何？天王有种种宫殿可以游戏啊，有无数天女陪伴接触玩乐，天须陀饮食自然而有百味俱足，有百千种伎乐可以让自己获得娱乐啊，看了东边马上忘了西边的。虽然知道佛现在在人间视线很难直遇，正法难得听闻，但是呢，由于染上了这些天福之乐啊，被缠绕戏服不能自在，知道佛陀在人间视线也是无可奈何的。2500多年前，当释迦佛啊在人间住持佛法的时候，释利桓他也曾带着众多天子前去听法，只是呢没有到达每天烁烁清净的地步啦。而人间百年对道立天来说也仅是一天的时光而已哦，但是天人却没有办法一天完全不享受天乐，真的是对天乐贪婪的很深，很难割舍。在这种情况下，佛陀说啊，天人对佛法僧是没有敬重心的，不相信佛出世真的很难时难遇啊，远离了当初在人间皈依三宝的善心，而在天福天乐中贪婪放逸，因此啊，天人要避免善心被破坏导致下堕三恶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放逸，才有善因再继续回到人间，或者往上升到兜率陀天。能够不放逸的修十二天道，才能获得天生乐，也就是对三宝身心信敬，不颠倒性，远离不善的知识，信业果，听闻正法，建立正见，布施爱与忍辱，怜悯一切众生。天人在天世间受天福之乐而贪婪放逸，总是让佛陀心生怜悯啊。贤劫第三尊佛迦叶如来，为了调伏诸天啊，他曾经到道立天的这个阎摩梭罗天啊，那一个天柱有阎摩梭罗树，迦叶如来呢，他在树中就留下了一个夜影之壁，在那个夜影之壁上呢，可以让天人们看到各种因缘所造的善业获得什么样的果报， 包括布施的业啊，有上中下品，果报也有上中下品的差别。那持戒的业有上中下品，相应的有上中下品果报的差别，其中还呈现了最殊胜的法布施的业果报，同样的也有上中下差别，都是让人获得佛法中三圣菩提的实证有关。当释提桓因刚刚升到刀立天的时候啊，旧的天子就告诉他，你不要放逸，并且带他去观看那个殊胜的夜影之壁，然后告诉他，汝于今者悟得放逸，何以故？一切有为无常破坏，汝等天子若心放逸，当入此树，自观己身上中下色，则自愧耻。若有天子信不放逸，当是此法，何以故？此事如来为利众生，是如是事调伏诸天，于夜静地令住善道，还言菩提。就是说啊，你现在千万不要放逸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有为法都会被无常所破坏。你们天子如果心中放逸了，应当来到这棵树，自己观察自己的天身到底是属于上品的果报色，还是中品的果报色，或者是下品的果报色。观察了以后，就会自己升起惭愧心以及羞耻心。如果有天子信受不放逸，应当显示这个业果报法让他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如来为了利益众生示现这些业果报的差别是啊，以便能够调伏诸天啊，在夜静地中能够让心住于不放逸的善道，将来呢能够有机会再回到人间，回到人间而不至于下堕了。所以释提桓因呢把这位天子当作亲友看待啊，因为是他的善友善知识。因此呢，在之后呢，释提桓因呢他也为了让天子们远离放逸，所以呢带着诸多天子们一起去观看夜影之壁。天子们看到了那夜影之壁，都升起了惭愧心与羞耻心，就能够远离放逸。从以上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升天以后你是否能够再回到人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升天以后，天世间各种自然而有殊胜妙好的山河林园宫殿，各种游戏伎乐，各种天须陀天酒以及天女眷属，让天人们贪婪而无法割舍。因此呢，时时刻刻都是在放逸受乐，没有心思去思维善业报尽的后果，不能持续长养善心，甚至于将善心破坏掉。因此啊，过去诸佛啊，经常要到天世间去为天人们说法，而各天的天王也都是信受三宝的佛弟子，普遍的都能怜悯天人们在放逸中将导致退末的不可爱果报。所以根据经中的记载，刀立天、夜摩天、兜率陀天这些天王们的常法呢，都会为天人们说佛法，目的就是避免天人们因为升天而使得善心被破坏，下堕到三恶道。另一方面就是说能再回到人间继续修善道。因为升天能够得知自己果报来自于持戒的善因，对于善根中的这个信根啊，有增长的功德。这个信根呢，就是对三宝的清净性，信根的增长能够佐助有情啊，在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中快速获得实证。因此说人天善法其实算是佛法的基础次法，如果能够信受人天善法的因果业报关系，就能够进一步了解你在人间以及天世间中贪染欲爱真的是非常不清净。因为如果在人间放逸于五欲的受用与追求，那么你就没有善心与善业可以升天啊。如果在人间你发起的善行持戒，造作善业升天享福，结果呢放逸贪染天福之乐，又会破坏善心下堕三恶道。所以人间与天世间啊，有着非常巧妙的因果关系。以下这段经文就说到了，若有众生受人报，能常修行众善法，如是善人业果报，令天世间得增长，以人力故天增盛，以天永护人安隐，各个迭护增势力，得助正法随顺道， 天之善道，人世界；人之善道，天世间。如果有众生受了人间的果报，能够常常修行五戒十善等这些善法，这样修行善法的善人所造作的善业啊，必定会获得升天的果报，所以会让天世间得到增长。这是由于呢，人间行善的力量啊，导致天世间啊增长胜于修罗道。也因为天人的拥护，所以呢，人间的众生能够什么呢？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安逸生活。人间与天世间各个呢轮流互相增长势力，所以能安住在随顺于正法的次法善道中。就好像在天世间，你修持善道能够通往人间世界，而你在人间呢修持善道能够通往天世间。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其实就是道立天天王呢，他这个四庭王英啊，告诉四王天的护世四大天王，说在人间的友情，信受三宝，皈依三宝，修行不施爱于五戒十善呐、啊，不随着爱欲的因缘造作这些侵犯众生、损恼众生的恶业，这些造作善业的善人都能够升到天世间。在这种情况下，天世间的天众就会增长，阿修罗众就会减少。当阿修罗众的势力减少了，阿修罗就不会仗着骄慢心想要破坏道立天。另一方面，如果人间的友情不孝父母、师长，不敬重三宝，随着爱欲的烦恼侵犯众生、损恼众生，那阿修罗众的势力就会生长，唆使恶龙扰乱世间，造成什么呢？雨泽不时，灾旱水涝，人民饥馑啊。同时呢，人间行善业的人少了，天世间的天众也得不能增长。所以说，四王天的护世天王非常关心人间是否有信受三宝、皈依三宝，是否有受持五戒、八关斋戒、十善戒，是否能安住在随顺于正法的人天善法中。如果说发现到有这样的友情，那这四王天这些天王们，他们呢一定会守护造作善业的善人，不会受破坏干扰，能使得正法呢在人间增长，人天呢皆能获得到大利益。而在天世间，为了使得天人造作善业的善心不被破坏，将来果报尽了，能够再回到人间，继续随顺着正法的次法善道，天王们呢，他们都积极地为天众劝导，说啊，大家在受用天福之乐的时候，不能贪染犯意而不思维。所以呢，从以上的这些，我们就知道说，成就天的善道，人世界；人的善道，天世间。这样的相互之间的成就，这才是佛法中人天善法的真实意啦。那么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